안녕하세요.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，我是兰妮小姐。
我是索尼克。
好，这一集呢，我们要跟大家聊聊，就是哦，这个在韩国其实韩国人有一些生活的习性啊，跟台湾人是不太一样。但是这个可能是在韩国长期居住的观察下面，你才会体会到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聊，就是兰妮跟索尼克在韩国生活期间，我们有一些对于韩国人的行为无法理解，但是后来我们也觉得见怪不怪了。
哎，
那首先
对对，
呢，就
有，
是索尼克本人最近遇到的一个事情，先跟大家讲一下。
哦，对对，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我其实刚来韩国无法理解，然后后来已经慢慢习惯，然后有的时候回到台湾不适应。然后说到这个，我就觉得很生气，就是最近韩国人其实很爱示威游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？然后像我昨天就刚下班回家的时候，刚好遇到一个就是残障人协会的那个团体在示威，然后很好笑，因为我其实不怎么关注新闻，政治新闻，然后后来发现他们是为了要让那个，因为最近韩国大选，为了让那些候选人听到他们的诉求，所以那一群残障人团体就在地铁3号线的某一个区间集体上下车，上下车，上下车，然后造成那整个地铁整个瘫地三号线地铁是完全瘫痪的一个状况。然后刚好本人我就是上班的时候一定会要搭3号线，我那时候就突然搭了之后发现奇怪，为什么地铁开始就是每隔10分钟才动一个站，然后后来就干脆是每30分钟才跑一个站，然后就干
天
脆不
呐，
走了。然后我就立马上网搜寻是发生什么事，然后发现原来是有人在示威，然后那个地铁又广播说，因为示威游行的关系，所以整个地铁的那个会一直 delay 下去，然后建议我们大家就是想清楚以后再决定要不要搭这
天
趟车。
呐，
然后我就觉得很夸张，因为我一开始想说示威游行应该很快就结束了，
是
就
啊，
没想到它就一直延长很久，到最后我
哈哈哈。
真的是在地铁上坐了30几分钟，空等30几分钟，我实在没办法去搭巴士才解决。然后就想说哇，就我顿时突然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没有，我没有特别去查他们的诉求是什么，但是我就顿时对这团体就感觉非常讨厌。我觉得啊，怎么，而且他们那个花招是非常多，就像刚
对
才那个
对。
瘫痪地铁，然后还有像我刚跟兰陵聊他们，有些就是韩国人很爱那个剃头的那个
剃
抗
头
议，
抗议，对，常常在新闻
对，
都会看到说，比如说工会啊，或者是一些之前那个中小企业抗议防疫措施，就是会在大众面前，就是是剃头表示他们的抗议的决心。那我就觉得说，剃头到底能干嘛呢？就是只是引起大家的注意，可是政府会因为你剃头就更改吗？也不会啊，所以我就觉得
对
好笑。
啊，然后而且最近这几年，因为韩国有那个青瓦台请愿的那个
哦，对对
网
对。
页嘛，就是很多大小事情都会上青瓦台请愿，就是它就变成一个是全民都可以请愿的一个的那个文化，就是你如果看哪里觉得不就是不满意，然后你可以上网去登录，然后只要就是响应的人够多，就是韩国政府必须正面出来回应这件事情。所以就变成你常常很容易看新闻说，什么事，什么事件已经上新闻台请愿，然后已经过了多少人，就是很容易就会看到很多这种事情出来。我心想说，韩国人怎么大大小小事情都爱抗议请愿？然后最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最近选举快到了，
对，
然后我前天看了一个很生气的那个请愿，他们就觉得说，我们外国人去占用他们的健保制度。然后我觉得
哦，
很生气，然后他就说啊，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嘛，然后是中途就变，因为我们是为了工作嘛，才加入他们那个健保系统嘛。他
对
们就是
对，
他们从小缴到大，然后我们就感觉是中途插队，然后去享用一样跟他们一样的那个健保福利，然后觉得有点不开心，然后就上网请愿。然后我真的看了，我就是觉得很反感，我就是啊，就觉得很夸张，就觉得很生气。但是韩国确实就很多不同的群体，他们只要看觉得他觉得哪里不满意，他们就可能是示威啊，或者是上网请愿，希望可以改变这件事情。对，台湾好像比较少
我
的，
觉得这个民族性来讲，就是这个可能韩国人已经，他们已经就是已经太习惯，就是比较会 没有办法忍受事情，就会大声说。台湾其实也蛮常有这种抗议示威的，可是它都会集中在，比如说在那个凯达格兰大道，就总统府前，或者是哪里，就是一群人。可是那个可能就是几个小时或是一天就结束了，因为都要事先申请嘛。所以其实除非是很大的，比如说是跟党派有关的，像台湾也是常常在选举前就会有这些事情。但是我觉得那个都还。就是不会延续太久，就是对社会影响度比较低。可是我觉得韩国人的那个抗议示威都是他们的那种行动，感觉是比较刚烈一点，然后有时候也会延续很久。像在光化门那边的抗议，就常常几乎好像每个周末都有，然后就霸占那个这种公共空间，然后或者是就是感觉动不动就会有这种游行。因为我那时候在江南住的房子附近就是三星电子嘛，所以常常就会有三星的工会去那边游行，然后。警察就一定要过去那边维持秩序，我觉得已经他们也是很无奈，但是一定要去。但我看久了也觉得已经习惯了，反正我回家路上就会看到哦，三星又在抗议了，这个也是见怪不怪。所以我觉得韩国人可能也是觉得很自然，就是啊，反正没事就是会有抗议啊，这是很理所当然的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看到这些也觉得很合理。但是之前好像因为防疫的关系，还有特地规定说。规定不能禁止这种大型的示威，因为大家群聚嘛，然后反而就更引起大家的不满，就是我们就是想要去抗议你，不让我们抗议这件事情。对，
所以又出来抗议一次，
对对对，就是说什么仅限什么一人示威这种，我就觉得他特地列出这一条就很好笑，因为就是避免要几百个人出去示威，然后反而在那边传染，我就觉得这真是没办法，因为最近就是。尽管是在疫情期间，韩国人的抗议根本就也没办法浇熄他们抗议的这个决心。
而且在韩国生活多久，除了这抗议以外，还会发现觉得说韩国很常在罢工，
哦，
因为
对
我
对对，
常常购买网购嘛，然后常常就是就是 CJ 的那个快递公司的开始罢工了，然后这个罢工完了以后换别的快递公司又罢工，然后就
对。
他每次一罢工就会开始就某一个区域就不配送
啊，
东西，然后就特别感觉哎怎么一直在罢工，然后这次某个协会罢工，然后下次哪一个协会罢工，都是这样，就一直反复，一直反复，就你常常很容易听到是哪个地方又在罢工，然后像我们公司它算是一个科学园区那边，也常常看到有些人会举着牌子，就是可能劳工那工会在抗议什
嗯。
么雇主什么什么。不，就是一些不法，或者是他们影响到他们权利的一些事项，他们常就会举牌在那边抗议啊，或者是罢工，然
哎，
后
之
觉得
前那
这，
个地铁也是有罢工，而且地铁还因为不同的公司，它有时候是
对
我
对
记得
对对，
是首尔地铁公司还是什么，反正就有两家，所以有时候你这次罢工是比如说1号跟九号线，但是其他可以正常，然后下一
对，对，
次
你
可
必
能
须要
是
留
二
意
号
是
跟
哪
四
个
号。
工会。
我也是因为经历过，然后说，哎，原来还有不同的公司跟不同线路，那我要转车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就是这一条可以搭，啊，那一条不行，我就觉得
对，
天
你就
哪，怎么有
不
这
要
种
避
事情？
开，然后
对，
跟
但
没过多久，那个巴士的也开始罢工，
对对
所
对
以他
对对，因
们
为。
就是。
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影响大家比较大。可是因为台湾像比如说台北捷运或什么，这是公家的，所以不太可能有这种
对，
罢工的情况，
我台
就
湾
是
在
得
台湾
巴
的时
士。
候，好像很少看。经历过那种大规模的罢工，好像几乎很少，
对，
除了之前那个华航还是什么航空公司，
哦，对对
有一
对对，
阵
那
子
是
有
航
罢
空公
工
司
完。
为了要跟就是跟他们的雇主争取权益，所以长荣跟华航他们就是那种空姐上街啊，然后但是那个。也延续了一段时间，然后雇主可能就退让，就说好，那就给你加个什么，就是这件事情就有解决。可是这种就是相较起来的话，在台湾还是比较少的，像韩国这样动不动就罢工，我觉得那个真的会造成大家生活上面的困扰。
对，频率有点太频繁了一点，我觉
嗯，对啊。
得。然后说到这个以外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也是最近慢慢我有点被同化了，就是那个外卖，就
嗯
是外卖当然在台湾也很流行，但韩国很流行的是那个超商外卖，韩国的每一个超商都有资源，就是外卖的这个服务，
嗯，哎，
但
超
是
商已经
最
距
近
离
有一个
这么
比较。
近了，然后
对，
还
就
要
是
外
在楼
卖，
下。
对呀，到底有
对，
多懒？
但是 但是到后来，我也慢慢被同化，因为韩国的冬天真的很冷，然后你就很懒得出门，就即便是我家斜对面有一个那个超商，然后还是会想要用就外卖叫一下，因为他们每间超商在推外卖的时候会推优惠嘛，就是变成哎，你可能比就是个感觉他会把你的那个外送费给折掉，折抵掉，就是你不用多。缴感觉好像不用花外送费，但你可以
但
就
是
是
你
买
应该
到
要
外
买
卖的
到
东
定
西。
额吧，就
对
都
对
买
对，
超商。
你们买的那个金额就会变很高，可能1万5或2万吧。
哇，
就你可能就想尽办法买到，然后就是为了不想出门，就是
嗯，
为了不想出门点外卖。然后但是最近有个新闻，就是韩国的外卖费大涨，因为原本韩国在外卖 App 上，你可能买个东西，可能只要付2500或者3000韩币的外送费就可以。
大
但现在
概
有
六
些
七
地，
十块台币，嗯。
对，但现在有些地方甚至涨到9000外送费，就引起一阵哗然。然
哎，
后
九
就有
千
新
韩
闻，
币200多台币，根本已经可以吃一餐了
对
吧？
啊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夸张。然后后来有新闻就去采访这个事情，然后说好像是因为是外送员不足的关系。有些地方、有些区域是因为外送员不足，因为韩国外送分得很两极，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，有些是那个外送的第三方的外送代行业者去做的嘛，就是那第三方的那个在涨价，然后因为很多人，像韩国有个叫 Coupang Eats，台湾好像也有Coupang
对，最近
Eats，
开
它比较
始有，
特别，对，Coupang Eats 是针对个人的外送员。就它不像是第三方外送，它是个人直接对 Coupang 意思，所以他们给的外送费比较高，所以造成很多原本的外送员跳槽去 Coupang 意思去了。对，然后就变成那些其他的外卖 app，它就变成有一些地方他们的外送员是很少的，所以他为了要把那些人拉回来，所以他就调高了外送费，然后反正就苦到我们消费者。
原
对，然
来
后
的，
但
因为台湾的外送员之前我们聊过，就是因为台湾外送员他现在可以不用专属哪一家，你可以常常看到穿着 Foodpanda 的外套，但是他车上也有 Uber Eats 的箱子，就是感觉比较就是都可以接。但是他们之前也曾经有酝酿说要罢工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那个外送的那个一单的收入太低，那时候我记得一单那时候他们才赚好像40几块吧。所以他们之前有曾经就是酝酿，就是要罢工什么的，后来好像是不了了之。现在就是外送员还是蛮多人在做的，只是说现在是下雨天的时候会叫不到外送，比较有这个可能。
对，韩国就是天气下，有时候下雪叫不到外送，
对
就
啊，
是，
因为那个天候不
对，
佳，他们也不想出来赚这
真，
个钱。对啊。
对，但我们之前讨论外送那一集有讲说，就是台湾跟韩国外送的体制上有一些差，因为韩国比较多的是那种第三方的公司去管理那些外送员，然后之前也有在抗议的。一些也通常是第三方那一些有第三方公司的那些人，但是因为他们就是抗议完了以后，他们公司答应说会给外送员涨那个外送费，但是后来又没涨，但是实际上消费者有多付那些外送费，但是最后都没有到外送员手里，就
对
常常会有这
耶，
件
你
事
看
情
他涨
发
的这个
生。
外送费，其实是那个公司他把它赚走了，他还没
对。
有分给
就
他
是
们。
赚饱那个，对，然后所以现在很多就造成很多外送员就是跳槽到 Coupang Eats 那种直接对外送 App 的体系的那种，就是外送会可能拿多少就直接下发给外送员，所以就变成大家就是有一个这个现象，所以造成某些现在韩国有些外送 App 的某些区域的外送费大涨，然后就觉得蛮那个的，但是我。
原来这样，
对，但我个人是已经开始被同化，就是现在是能点外送
越
就
来
点
越
外
懒
送，
惰。对，台湾
对
人
对
现在
对对，
也开始有这种习惯，因为现在外送很普遍。可是我觉得超商这么近的距离，因为台湾超商那个密集度太高了，就是你在你家楼下或在你家斜对面，所以而且台湾超商店员本身已经非常的忙了，他们还要那个就是收也是要收包裹嘛，然后还要列印
对。
啊什么有的没，还要泡咖啡，所以他们应该没有人力出来再帮你送东西。对啊，真的，
对，我想说，如果台湾外超商的那种工读生还要兼着去外送的话，应该是累死了，我就太麻烦。但
对
是
呀，
说到懒这件事情，我后来发现，就韩国现在就是 你如果来韩国生活，就知道韩国其实出门是不带那个钥匙跟钱包这件事情，
对对对，
就因为它
没
不是
错。
密码锁，我真的觉得很方便，就是出门就直接关着就可以走。之前回到台湾的时候，就休息回到台湾的时候，我就也是一样，就是出门关了就锁，之后后来发现我被锁在门外，
没有带钥匙。
对，没有带钥匙，然后就整个很尴尬。我想很多来韩国留学或者是住过一段时间，可能都会有我这种类似的经验，因为韩国的那个密码锁的普及率太高了，
对
就是你
啊，
门关了就可以走，
哎，我
对。
真的是到韩国就是工作之后，我才仿佛就是发现新世界。因为我们的公司也是密码锁嘛，所以一进公司你就是
对，
按个密码进去。我们公司等于是在那个就是一栋那个建筑里面，所以其实是没有，我们也没有柜台，我们就是一个门自己按密码然后进去上班。所以那时候就是你一定要记得公司的密码嘛，对啊，然后
对，
就这是我第一个体验，然后我那时候住的 Office Tel 也是密码锁，所以就是也觉得说超方便的，因为我觉得钥匙你就不会忘，就是不用怕忘记带钥匙。可是我曾经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密码锁没电了，然后我没有发现，然后我是到家，而且我还有朋友要来我家玩，我们是已经买好吃的东西，然后要进门的时候发现，哎，怎么打不开？那时候我真的超慌张，想说怎么办？我完全不知道我要怎么办，
你要去买那个干电池，
因为
就是，
我不知道它是没电了，我只是想说为什么打不开，然后我就赶快联络我的房东，因为我房东其实是没有住在附近，然后我跟他联系了之后，我就跟他说怎么办，我密码打不开，然后他就很有经验，他就说应该是没有电了，我说那现在
对，
该怎么办？他说没关系，我现在赶过去，所以他大概过了半小时还是1小时才过来，他就过来的时候，他就帮我重新弄了那个电池，但是重点是。其实那个里面他应该要给我那个钥匙的，因为那个密码锁底下有一个机制，是你还是可以用钥匙打开，但是你要有前提是你要
真
有
的
钥
哦，
匙。对，他其实是避免你打不开的时候，其实是有需要另外一把钥匙，他没给我钥匙啊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还可以用钥匙打开。所以反而后来他解救我了之后，他就有给我那个钥匙，然后就换了那个电池。然后我后来才知道说，密码锁快没电的时候，它其实会发出微弱的哔哔声
对
通
对对对，
知。
他其实会响，对，你听
但
到
我
你就
根
要
本没有
记得
发
要去
现啊，
换
我根本
电
是
池。
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，可能他有发出，但是我没有听到，或是我没有注意到，他就直接没电了。所以就是现在台湾也开始普遍，开始慢慢有人来装那个密码锁，但就是要提醒大家，密码
对，
锁会有没电这件事情，所以你要 UB 一下，就是你可能他应该都要附另外一个，就是手动的钥匙，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或者就是因为我就想说，我也太衰了吧，我才去住那个房子不到1年就没电了，我想象中那个电池应该可以用很久才对啊，
可能是上一个人他要走之前，他已经先用很久了。对
对呀，
啊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上一个要走之前，他已经很久没换电池，然后刚好到你就差不多电力已经快结束了。
对，所以
我觉
我
得应
就
该是这
是
样，但
完全没有预期这件事情，但是也好，就是一个经验，就是哦，原来密码锁会有没电这个事情，我真的以前完全我都不知道。对，
但大部分的密码锁其实除了那个钥匙以外，它还会下面会有一个地方是给你就是拿干电池蓄电的。对，因为我
哦，
之前很常遇到这种状况，然后他们其实大部分的那个密码锁，他们下面会有2个凸起来的地方，是给你怼那个干电池，你这样
是
怼上
哦，
去以后，它就会可以先用那个你拿
紧
的那
急
干电
充
池
电
的
就是
电，对对对，它有一个
了，
紧急的充电的电源，对，然后你用那个解开，大部分都可以。就如果大家如果之后来韩国住的话，你可以先问一下房东，就是如果你不太会用那个密码锁的话，他会教你。对，然后但是在韩国最近生活，我还有一点觉得一个不太习惯，就是韩国人真的很不爱用现金这件事情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之前要去买东西，就是在韩国大部分都是
对，刷卡。
刷卡或者是行动支付，但是我如果回到台湾，就变成我很大部分要用的是现金，所以我以前在我现在在韩国其实都是只带一只手机我就出门，然后都是不带皮包，然后就变我临时很少有电是不收行动支付或刷卡的。
对啊。
然后我前几天去一个摊子，还是就是刚好新开店，
只
然
能
后开
现
店没
金，
多久，所以对，只能收现金。我顿时不知道该怎么付款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 掏不出来现金零钱的一些，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也支援那个银行转账，就
啊，
给他写他的银
好
行账户
险，
给，对，好险这样就解决，就是反正就这差别，就我之后回到台湾，反而就变成我临时带一个手机出门，我很多东西都不能买，我去买一个便当，台湾好像就只能收现金这
哦，
样，
对
但
啊，
韩国是那对大
我
大
就
小
记
小店
得，因为
都是
我
可以接
是
受
二零一
的，
四年去韩国的时候，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很实行用行动支付，甚至那时候是没有吧，就是 Line Pay 跟接口都是这几年才崛起的。所以我那时候去韩国的时候，也是对我来讲最大的冲击，就是大家都用刷卡的。但是我那时候是才发现说，你去银行开户的那一张卡就可以当做 check 卡来使用，就是中文叫做
千账金
千
融，
账金融卡嘛，就是直接扣你
对。
账户的钱去消费，所以它不太算是刷卡。就是不是那种，就是事后付款，是直接现场就从你的账户扣钱。但是也因为 check
对，
卡太方便了，所以我去买个咖啡、买个面包都是拿卡。我那时候也是养成了就是比较少带现金在身上，而且因为 check 卡其实它是一个刷卡行为，所以你要签名，可是签在那个电子荧幕上
配
面。
的，对。
对对对，就是还会有一个那个平板嘛，去那边签。所以我那时候对我的差别是我回到台湾刷卡之后，发现说，哎，怎么要签在纸上面？我已经忘记那个签账的那个发票那个收据是要列印出来，然后我要签在那个纸上面。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说，哇塞，怎么那么麻烦？为什么不像韩国签在那个荧幕上就好？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对我最大的冲击是这样，但是因为
而且
就是那个
你
习
有没有
惯的
发现你
问
签
题，
名的？对，你有没有发现你签名的时候，韩国人是随便画一撇，然
根
后
本不
台湾
看
人是
呐、啊。
签名，对，台湾人签名会签完你的，这很老实的签完你那
对对
个
对，
姓名。我
对
觉得这
对对。
还有个很大的差异，就是他签名的部分，觉得还也蛮妙的。对，
可是，
然
其
后
实我
还，
也在想说，难道韩国不怕被盗刷吗？如果签名都这么的，就是不仔细的话，其实你就是要你那要是那张卡掉了，也很容易被盗刷吧？
对，但是他因为韩国每笔消费都会来讯息或 cut 透，或如
嗯，
果你有申请的话，然后他手机银行可以随时查嘛，
嗯嗯，
所以我觉得他们韩国人好像真的不怕盗刷，我觉得好像真
对
的
呀，
没
其
有，
实那个还蛮不安全的，我后来发现。
对，而且有时候你如果去消费，有的时候店家懒，他就直接用卡帮你刮一下，他也不用让不也不不会叫你签名，他就直接帮你刮画一条线，然后就出来了，就出单了。
哦，
对
嗯，
对，他也不管，其实他其实不看你的签名。然后，因为我自己是做那个服装产业的嘛，然后我会发现，就是在韩国的那个钱包啊，通常是没有零钱夹这一个，然后而且也没有
哦，
钥匙包这个东西，大
那
部
应该
分的
不需
牌
要
子都
钥
不。
匙，
对，以前在台
对，
湾还会有钥匙包，然
对
后后来发现，
对对。
哎，在韩国的那些品牌，他们好像不会出钥匙包这个屏幕。
对，
就还蛮特别，这一个很特别的那个
我
文
在
化。
台湾是除了皮夹，我还会再多准备一个零钱包，因为其实台湾用零钱还算是用得到，就是如果你小额的，比如说路边摊，或者是你买那种不到50块的这种小东西，有时候你还是很需要用现金，而且台湾的比如说1块跟5块这么小的钱，你还是用得到。可是，在韩国，如果他找一个很小的钱给你，根本很难用啊。所以，我觉得韩国人就是根本就会不会不不太想要用零钱，就是这样，因为那个金额太小了，很难用。对，
而且在韩国，你用哪零钱给店家，店家有可能会不爽，
他应该会
就是
白
拿
眼
太
你
多零。
吧。
对，我觉得应该是不就是拿卡刷一下就好了，然后你拿一堆零钱，他还要数，他会觉得很麻烦。就
嗯。
是他韩国就付钱的习惯跟我们很大的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其实像韩国这样，就是以后数位化以后，就是都用刷卡或者都用行动支付，其实对店家来讲是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他不用怕收到假钞。因为
哦，
直
对啊，
接
对
就
啊，
是
对
网络
啊，
上交易，而
嗯，
且他也不会怕有人来抢劫，
哦，
因为
对，因为
一
你
般
店
来
里的
抢劫，
现金就比较少，嗯，
对，我觉得他这也是就是科技进步以后你就带来的一个便利，我觉得是。
哎，
就
对，
对
我记
消费
得
者来讲，
以前还会有一些新闻，什么还有人抢超商，有没有？就是那个大业
对
店
对
员
对，
会遇到那个抢匪，但因为现在台湾也是行动支付变得比较普及啊，LINE Pay 啊，或是那个就是超商自己的支付，所以我猜他们现在现金也是少了很多，现在就比较不用担心抢匪了，因
有，
为没有
之
现
前
金
韩国有个新闻很好笑，就是他们好像去抢那个无人便利超商。然
啊。哦。
后后来抢了后来说那个歹徒被抓到了，然后他就说他一个晚上只收获了8万块韩币的现金，因为大家都 用
没有人
刷
付
卡跟那个，
现
很少人用，他就算去撬开那个里面，他只拿到8万多块
欸，
韩
真
币。
的
然后
耶！
对，然后我心想哦，搞不好这样子就以后抢超商的人就变少了，因为反正也没有钱，也没有什么现金，大家都是走信用卡跟那个行动支付。我觉得好像
对，
有可能会是这样，对，
有
但
啦，
我
我
觉
觉
得
得。
这是一个好处，
因为这个时代的转变，我觉得科技这么发达，现在行动支付因为已经太方便了，你要转账，比如说你要转到给朋友，然后你要买东西，什么都很方便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。但是好像在国外就不一定，因为我记得我到那个欧洲的时候，有些地方他还写说他是禁用信用卡，他只能付现，还是有些地方有这种规定。
是这样，
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天哪，你们怎么那么落后？一定要用付现。对，但是这个就是真的是跟民情有关啦。至 少现在
对，
在
民
台
情，
湾跟像在韩国，就是用刷卡跟
对，
行动支付都很方便。我相信大家回不去了。就是你越来越普及的时候，就觉得啊，带零钱好麻
对，
烦哦，就是又
真的，
重，然后还要在那边算，还要找钱，可能会找错。重点有些人会找错钱，所以你如果使
对。
用 对支付的话，行动支付或刷卡比较不会有出错的行为。对啊，所以这个也还不错。嗯。
然后还有一个是，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发现，就是韩国人的那个因为我上班日常有时候会观察一下韩国，就发现他们的视线都集中在下方，就是
哦，
上下班的时候，可能大家都会拿手机一直看，就玩
嗯嗯，
游戏啊，或者是看剧什么的。但是我来韩国以后，发现韩国因为因应这关系，所以他们连广告都是丢地上，就是
是
像因为
哦，
我以前住。对，我以前住的地方是东大门那一区，然后
嗯。
每一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有，就是快下班的时候就会有，他们也是打工的，他们丢那个广告小纸条，台湾可能是直接给你嘛，但
对
他
啊。
不是，他们也要给你，他直接丢地上，然后地上排满了一片，全部都是那广告的那个小卡片，然后我后来观察
哦，
是韩国人，因为他们韩国很多是视线是往下嘛，所以他会去看那个。看到那个广告卡片是什么，所以他广告其实丢地上反而比较多人看，
我
就
还
是
以
你
为
路
在丢
过，
地上是垃圾吧，在台湾一
他
定
们
会
是
被
垃
当成
圾，
垃圾。
对。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好新奇，就是他们然后就是人家发广告传单是给人，但
对
很多
啊，
他们是广告小卡是就丢地上走人，对，他就
哦，
直接骑了一个那个摩托车或者脚踏车过去，然后就卡片就一直咻一直往地上丢，然后真的有些人过。经过会注意一下，看，哎，那地上小卡是什么？然后
那他们
还
会
有的
捡
广
起
告
来吗？我觉得如果放地上应
如果
该很
他感
脏
兴趣的
吧，
话，如果他感兴趣的，而且如果是男生，如果去韩国的男厕上，你就会发现那个小便斗上，他会被能
也有电
贴一
池
个，对不对？就在你的小便斗的上方，就会贴了一个那个小卡片，
啊，
就是可能他可能卖什么威尔刚啊，或是什么，就是
嗯，
一些比较增强男性精力的广告
对对
小
对，
卡。90%都会有，就是他就会放在你那个小便斗上
好
方，然后你
笑，
上网小便的时候就会看到，然后很
嗯。
多人就会拿走或者特别留意那个广告，然后再不然就是他小卡会插在那个捷运的那个广告看板上面，就是
嗯，
你搭捷运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有个人走过，他是专门插那种。广告小卡，它就插
哈，
在那广告牌上。对，但那实际是非法，就是后面有人来，就是捷运的清理的人过来都会把它拿掉。但你会看到，一直都会有人，就是韩国一个很特别的现象，就是他们广告的呈现方法，我觉得还蛮奇特的，
对
就是
啊。
不是丢
还
地
好，
上，就
台
是
湾现
插
在也比
边。
较少看到这种广告小卡，有的话就是比如说会贴在那个机车上面，可能是用那是用贴的，就是那好像贴纸，可是那个机车其实应该觉得很烦，因为那个撕下
对
来还有
啊，
那个残
那不是
胶。
很生气焦哦。
至少现在公厕已经比较没有看到这种广告了，可是台湾路边那种发传单还是非常的多。 但这
但
种
台
就，
湾至少是发给人嘛，人拿了，
对，
那韩
我
国
就
就
选
有
择
小
不
考就
拿
好
啦。
了。
对啊，我觉得那个都
对，
是垃圾欸。其实这种真的是
对。
应该要禁止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会造成环境的脏乱。你说韩国都丢在地上，那到底是谁会去清理那些小卡嘞？那
就是扫街的人啊，我觉得其实也很可怜，就是
对
他们也是
啊。
像台湾一样有清洁员，他们就要去清理。当然韩国除了丢那个以外，他还是会有人就是拿那个传单，但传单的效果真
啊，
的比较差，就
嗯，
除非就是你付的那个东西是比较有价值的。对，
对，
之前有人会付那个KF94的口罩，那就比较多人拿，
啊，哦，
只是
口
他
罩那
付
可
的
以，
东西。对对，他的广告会印在那些商品上 面，就是
哦，
比
台
较有
湾是
价
发
值
卫
的。我
生
就
纸，
想，
卫生纸的话，大家也会拿，对。
对，卫生纸也有人发，就，我觉得他如果要打广告，我觉得那种就是付一些有价值性的那种小物，我觉得还比较好一点，我会自己也会想去拿。对，这个
哦，
是广告文化的一个差异。
对
然后
啊，嗯，
还有一个是我前个礼拜跟韩国同事聊天的时候，我还觉得很震惊的是，韩国人还是就是坚持要去那个汗蒸木，然后我就
哦，
觉得，
疫情
对，
期
因为
间
他
还
就是，
是要去，
对，他就我就觉得很惊讶，我说，哎，这个时间怎么还去汗蒸木？但他们惊讶的点是说，他们去汗蒸，现在疫情期间去汗蒸木，他要求戴口罩，就是戴口罩泡汤的事情，他们无法接受，
哦，对啊，这
他就说，哎，
有点
算了。
奇怪，太
对，
热
然
了
后就是
吧？
他去，他去，他说他前几个礼拜去汗蒸木，然后洗澡的时候就是被要求要戴口罩，然后他
啊，
戴了口罩以后，那个水蒸气的关系，所以他的口罩其实也是湿的。
对
然后他出来，他那口罩也不能用嘛，但你出来，他不汗蒸木出来不是大厅以后，他还是要你戴口罩，所以他又得
啊，哦，
再去换了一个口罩再戴。然后，
哎呀，
但是
真
我
是。
比较震惊的是，都这个情况，为什么还要去汗蒸木？然后我去查了一下，说现在虽然韩国现在疫情很严重，但是
对啊，对
汗蒸
啊，
木也有开，但是他们的对策是我让你就是开到晚上9点。
嗯，
然后我心里想，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，就是那个韩国的谜样的那个防疫措施，就是 他
哦，
们的
对
时
啊，
间
就是
限
只
制。
是限制了营业时间，但是并没有关门，就你还是可以去，只是时间缩短，这样其实也没有
对。
太大的，
就
好，
是没
可
有
能他
在，
们
就
觉得有吧，
事
对。
实也证明，就是没有太大用处，但他们还是继续这样做，所以我也觉得还蛮佩服，就是还蛮奇妙的一个那个。不过在疫情之前，我是真的有就是慢慢被韩国同化，就是喜欢去汗蒸木这件事情。不知道
哦，
兰妮有没有？就是我觉得去汗蒸木，就是洗一个那个泡一个那个大泡汤，然后还要去蒸一下，我觉得还蛮舒服的，
我是
因为
通
以
常
前
是
台湾
有
没有。
朋友来的时候，我才会跟他们一起去。但我平常自己就不会去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去的话会比较无聊。因为韩国人比较是家庭或是情侣去约会，就会约在汗蒸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是有点像是聚餐或者是唱歌这种团体的娱乐。这种的话，我觉得 OK。但是我如果自己一个人的话，我就不太会去，因为自己泡就会觉得有点尴尬。因为如果没有人可以聊天的话，
但你泡汤会想要跟别人聊天，我反而会觉得自己去会比较舒
啊，
服。
真的
因为反
吗？
正大家都不认
哦，
识，就是你翻进去突然间大家都不认识，反正跟朋友去会，好像有点尴尬。就是反正进去，
哦。
就是因为主要大家，我猜外国人就是克服这个汗蒸木，就脱的衣服的时候会比较尴尬一点。但是，
对呀，嗯，
对，然
是。
后因为像我跟我女朋友去的话，就反正洗澡都分开，
哦，
就
对啊，对
直
啊，对
接
啊。
洗，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尴尬还是什么。但我
哎
觉得汗蒸木是我来到韩国以后，我觉得其实这文化也还蛮特别，而且
嗯。
洗完那种热水澡，然后蒸一下，就感觉身体舒畅，我觉得还不错。
对
对，
呀，
就是
嗯。
这个汗蒸木是比较特别。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我们之前某一集跟大家聊到，就是我刚来韩国的时候，觉得韩国那个垃圾都乱丢，然
嗯，
后觉得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，然后才发现说，原来其实韩国的垃圾是他们有每一个棚内有一个指定的地方，然后大家都
嗯嗯，
习惯把垃圾集中在那边，然后隔天那个垃圾车就会自动清走，就比
对
较
啊，
方
这个
便。
就
但
跟
台湾的垃圾手法就不一样，
台湾是追垃圾车啊，然后还会放那个给爱丽丝的那个音乐，所以台湾人是比较习惯就是定点，然后等垃圾车。 再来丢垃圾，
对，
对啊，这个就是文化的民
这
情
反而
应
是
该
韩
不
国
一
人
样。
到台湾以后生活会不太习惯，
对啊，
对，
嗯，没错，嗯，今
因为
天
大
就
部分
跟，
韩国人都是习惯放在那边，
对
对。
啊，所以其实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，就是这些韩国的，我一开始很难理解，但是后来被同化这些习惯。有时候我觉得，就是长期居住在当地，一定会有一些你本来就不适应，但是你要去适应的这种文化。但我觉得都还好，因为这个只是一点点的调整，习惯就好了。那希望大家喜欢我
对，
们今天对于这个韩国生活文化的一些讨论。那如果大家喜欢聊这个韩国的话题的话，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韩国话匣子的脸书社团。那如果想追踪韩国的消息，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，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。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，拜拜。
嗯，拜拜。